欢迎回到科科出来讲，我是代班主持人莎拉，
我是科编乌玛。哎，今天听众应该会觉得很奇怪，或者是觉得哎奇怪，怎么换个声音？
山迪去哪了？
对啊，山迪去哪里？要不要讲一下他到底发生什么事？
Okay, 那山迪呢？因为他带学生去美国比赛，
对，
那所以我们今天就是他现在人还在隔离中，所以
就
由我来代班主持这样子。
隔离真的很孤单呢。
没错，我每天都有赖他说，就是
关心他状况。
对，你现在还好吗？对，那其实我觉得他现在在台湾已经回到台湾了，应该安心了不少。
而且我们科科出来讲的主持人，真的每个人都是非常的有底子，而且非常的就是你知道，就是深藏不露。你看，像是刚刚莎拉就讲到说，山迪带学生去美国比赛，
但是比赛是学生啦。
哦，对啦，还是很厉害啦。对啊，你知道像今天呢，我们就准备了一个我自己非常有兴趣的主题，就是在讲环境评估、环评的部分。因为我觉得这个议题对我们现代人很重要，
环评很重要而且天天都会看到新闻上面有类似的议题在吵，
在发酵，在发酵。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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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你像这个东西啊，其实我们过去啊，在做一些准备的时候，都会去比如说我们就会互相推荐彼此去看一些什么作品，比如说动画作品也好，小说作品也好。然后上礼拜我们在讨论这个主题的时候啊，莎拉就一直跟我推荐说，乌玛，我跟你说，你一定要去看一部动画，这部动画叫什么？
《平成离合战》。
为什么莎拉会推荐我这部动画？我看完是非常感动的。
哦，这部动画其实是我蛮小的时候就有印象，但是小时候其实是看不懂的啦。它是一群就是住在山边的狸猫，然后他们因为就是想要抵抗人类对于这个山边的开发而做出的一些努力，我觉得很好看。可是小时候其实不太了解他们在做什么，只觉得那个狸猫这样子一直滚来滚去、变来变去，很好笑、很可爱。但是因为长大之后再去重新看了之后，发现这个议题其实跟我们现代，应该说现在的开发啦，就是常常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很类似。那觉得哇，这个真的非常有先见的一个卡通，所以马上就推荐给乌玛说，你一定要去看。
真的，因为你知道这部动画它厉害的地方在于说，它用很生动、很活泼、很可爱的方式去讲说人类跟所谓的自然生态在发生冲突的过程。我觉得这个故事它有一个蛮精彩的点，是在于说，因为人类一直迈向现代化，但不只是我们的生活环境会扩张，就是人类的意识跟他的观念也会一直在进步这样。所以说这些妖怪就再也吓不到这些人类，那些人类反而会觉得说，这是一个很值得去采访的议题，或者是说他们会觉得这是一个马戏团的表演，就反而狸猫的这些幻术啊什么的就没有用了。
其实这也可以告诉我们，知识就是力量啦。
对，知识就是力量。
因为真的人类有了知识之后，就不会再被这种怪力乱神给吓到了。
对，可是我觉得你又可以去反思说，我们有了知识之后，我们应该怎么节制这个力量，去让我们的生活环境跟自然的生态取得一个平衡，也是一个节制的概念嘛。
没错，
对，所以我们今天的环评就跟这一部动画真的非常的扣合。
没错，
对，
而且其实除了就是这部动画，日本也有很多跟环境相关的动画，其实都很值得看的。
比如宫崎骏就很多精彩的作品也都是跟环境保护的议题有一点关系。
对，没错，像风之谷啊，还有什么龙猫嘛，都算是有了。
对对对，龙猫也有。然后我觉得那个像是魔法少女的阿喜达卡，超帅，
魔法公主，
魔法公主，对对，魔法公主也是很推荐大家去看看。对，相信就是在不同的年纪，然后听了这集之后，也许再去看这些作品，我们都会有一些不同的反思。
没错。
但聊完动画之后，我们也要赶快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啦，因为毕竟我们今天还是要好好的来聊一下我们环评的部分，
台湾的部分。
台湾的部分，对。好，那在进入今天的主题之前呢，先让我们跟着科宝家族呢，先一起去冒险吧。
Go！
这是一颗从来没有来过的全新星球，不知道在这个星球你有什么样有趣又新奇的旅程呢？哦，看到村庄了，希望这个村庄的居民对待外人是友善的。我什么都还没做呢。
你是谁？说出你的目的。
我是科宝，我来自地球，我只是来旅游跟了解其他星球的文化而已。
好吧，你看起来不像说谎，你可以进来，但不能久留。
好的。 那个，你们在战争吗？
啊，我们村庄有其他种族的人想要的自然资源，但是如果让他们开发，我们赖以为生的河川都会被污染。虽然已经跟对方谈过了，他们还是会偷偷跑过来盗取资源，所以我们才会对外来人特别敏感。
哦，那你们做过环境评估吗？
没有哎，那是什么？
我想，如果你们可以一起做环境评估，一定可以找到一个河川不会被污染，对方也可以拿到资源的办法的。
真的吗？那你可以教教我们吗？
可是，详细要做什么我也不清楚。那让我们跟着主持人与这次的来宾，国立台北大学地球环境暨生物资源学系黄基森教授一起寻找答案吧。 Go！
好，那我们听完刚刚科宝的冒险，让我们赶快有请今天的嘉宾，台北市立大学地球环境暨生物资源学系环境教育与资源硕士班黄基森教授，欢迎。
欢迎老师。
两位主持人好。
来，老师刚才听我们在那边聊天，会不会觉得我们聊的主题就是被我们聊得很活泼很有趣？
是啊，因为环境影响评估这几个字本来是一个法律或者学术算是或者是政策上的名称哈啊，因为现在全国大家都非常的关心，
对，
变成一个每一个老百姓在饭后茶饮的一个生活的话题，所以把这个环境影响评估变得很通俗啊，代表这个环保跟环境保护都非常的重要哈，我想这个也是一件好事情啊。
没错没错。
老师现在是身为一位环评委员嘛，那你知不知道现在台湾就是现在 right now 我们台湾现在目前有多少个正在评估的环境的开发案呢？
哇，现在很多哈，因为这个环境的
开上百个吗？
对，开发从中央跟地方他们有分工的权责了哈。我想这个如果详细的资料，我想大概比较争议性的我们会去从报媒体上得知哈。但是有一些比较很快的哈，可能就通过，就会大家不会那么熟悉了哈。所以我想环评大概是每一天，我想政府单位不管是中央或者地方政府在执行的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
嗯，
好，那政府现在也从民国76年环保署成立以后，也成立专责的科来负责环境影响评估的工作，这个是中央，到地方政府也是一样，所以在环保单位都有这样的专责的单位在负责环境影响评估的工作
了。哦，了解。像老师啊，我们刚才不是在聊一些动画嘛，然后这些动画过程中可能碍于篇幅的关系，或者碍于说时代不同的关系，所以说我们常常看到就是人类跟大自然会有直接冲突的部分，但是我们知道现在有环评嘛，那环评这个概念或环评这个制度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好，我想这个讲到环评，它当然是一个民众参与行为的一个历程。那最早是在应该可以追溯到1962年，美国一个海洋生物学家叫 Richard Carlson， 他写了一本《极静的春天》，来发现到哇，美国五大湖周边怎么都没有虫鸣鸟叫了，鸭子生的蛋怎么都是软的壳，然后所以就写了这本书，大家全世界就开始关心，甚至在1970年，大家很关心环境，就发动一个叫做地球日的运动。当然美国政府他也有相当的关心，所以美国在1970年的时候就成立了环保署这个单位，那其中有订定一个叫做国家环境政策法案，他把环境影响评估纳到这个法案里面来，所以这个整个利益非常的好，所以因为要保护环境嘛，那全世界就开始学习，那包括环保署在民国76年成立的时候也开始在很专心的投入这样的一个工作，我想这个是大概历史的由来了。那它是一个很长时间的一种大家政策上的一个互相协调出来的一个产物了。
那我想要问哦，因为环保署是民国76年才开始有的嘛，那甚至环境影响评估法又更晚了，对不对？
对 对, 對。
那台湾其实在民国75年之前，其实处于一个一直在不停的建设的一个时代，
对，
包含我们很熟知的十大建设等等。那其实这段时间它并没有环保署的规范，更没有 环境影响评估法规范、那个时候台湾是不是其实就是有一点在开发的途中就破坏了很多自然的环境呢？
我想应该是环境影响评估法法制化是在民国1983年开始的哈，但是之前这个政府在环保署成立之前，那它是在等于卫生署下面的一个环境保护局，所以其实就有以方案的方式在推动，所以连续推动了两期，大概十几年的时间啊。所以我们如果从民国七十几年算到现在啊，环境影响评估已经做了40年了，做了40年。但是如果以我们人的人生的经历来讲哈，40年是事实而不惑嘛哈，应该对很多的事物都看得非常的开哈，但是。很遗憾的就是环境影响评估虽然执行了40年，我看认识的老同事也都换了好几回了哈。那到现在还是大家觉得很争议性的问题，当然关心在环境，每一个人的主观对环境的想法会价值观会不同啊，所以才会有为什么还要再来谈环评，它会保护这些的自然生物等等啊。
其实我们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啊，是蛮有趣的。其实环保的概念并不是从现代人就有了，其实早在很久很久以前，就是古人就有提出了蛮多类似环保的概念，甚至是像是原住民的部族，他们也会有就是一直传承下来的跟环境共存的方式。那为什么环评法它的出现这么的重要呢？就是它在里面扮演的角色到底是什么？
因为我们人类要大量生产、大量开发、大量会丢弃嘛，尤其现在人口越来越多，所以要生产之前那个开发行为是一个非常破坏环境的。比如说刚才两位主持人刚刚都特别提到，在还没有环评法之前，你看我们开了国道一号，把台湾从北边到南边切成两半，后来又开一个国道三号，要再切一次，又从基隆切到屏东。那在更早之前，我们有北横、中横跟南横公路嘛，你看就台湾就切成好几块了，所以它动物的栖息环境就变得被压缩了，变得非常的小啊，所以我们的整个物种可能最后会有灭绝的风险嘛，尤其现在面对气候变迁，所以我们现在民众只要拿起2000块，都会看到我们的樱花钩吻鲑，那其他的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梅花鹿了，还有那个地质啊等等这些的生物嘛，所以我想这个是全民大家关心的。所以我们日常生活食衣住行娱乐都可以看到这些东西嘛，也希望加强老百姓还有民众的一些的国民对于环保的意识能够觉醒啊。大家最后刚刚两位主持人谈得很对，知识啊，知识才是价值观判别的最后的一个衡量最重要的一个概念的来源啊。
像是老师刚刚讲到知识的部分啊，但是它就会牵涉到说，那环评它，我觉得就粗浅的讲，它运用了哪些知识？比较细的讲，就是说我们环评到底都在评估什么？
这个是我经常上课在开玩笑哈，美国的环评的环境就像一颗大的篮球，非洲的所谓的环境就像一颗小乒乓球哈，因为它生活三餐吃的贫穷，饥饿都来不及了哈，都要解决了，哪有考虑到环境嘛？那台湾还不错哈，我都把它算一算，台湾的环境还像一颗排球啦，但是这个环境要去评估的时候，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左知物理右知化学，换句话说我们的生活环境、生态环境跟社会环境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它是一个等于是各方面的领域学者都要来共同参与，那才有可能把它做得会更好。
老师刚才有讲到上知天文
下
知
地
理，
左知物理，
右
知化学，中
知
生物，通通都要懂，
都要懂。
对，所以我想整个一个环评的制度一定有一个区块，那这个区块在开发的过程会影响到某一些的生物。那通常我想联合国提倡的一些的所谓的环境伦理、生态伦理，通常不是以一种生物为主体的，因为我们现在很科学的精进，刚刚讲知识，现在还知道海岸线有17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跟价值，尤其是在地的价值，它有气候调节，对移民来讲，你看台湾为什么有养鹅来人家，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河口生态系，这个地方有很多的营养来源，所以就塑造很多的养鹅的人家可以在那个沿海地区，尤其河口的地方去养鹅啊。所以我想这个环评的时候都要考虑的在地的价值，考虑到整个生态系所有的物种， 好，那在这个行为过程当中会不会造成他们的危害，啊，如果有的话，当然这危害分成两种，一个是有危害之余，有一个是重大的危害，所以政府就会用不同等级来考量嘛，所以我们有环境影响评估，有一阶环评要提出说明书，另外比较有重大影响的就要二阶，那个就可能就是要更审慎的，所以这个也是大家，啊，环评为什么那么窘长，有些三四年都还没有搞定，但是很简单的，我们现在从报纸媒体看到都是一些比较繁琐的，啊，比较大家可能是被凸显出来的，事实上据我所知，环保署或者地方环保单位他们执行环保案件有些速度也是很快，啊，只是那些没有被提出来，那但是我想既然全民的关心嘛，啊，现在全世界都在讲环境钱，我们过去的人类只有生命财产自由，比如说，欸，我的生命财产自由被伤害我就可以告他嘛，啊，对方就有刑事责任，现在在德国一个学家他提出来，欸，要有环境潜力，啊，所以环境的潜力，环境的潜力现在很重要，我们在执行环境影响评估最终的目的当然是希望永续发展，但是这个永续发展必须考量到环境潜这个概念，那环境潜就是包括我们在做三类，我们都有环境的享有有钱，还有空气要好的享有钱，那我们也有季节的潜力，环境不好的时候我们要季节它，那当然我们要季节它，第三个就是要参与的潜力，第四个就是要得到知识还有得到资讯的潜力，所以现在通常政府单位很流行一个英文用词叫 open data， 所以他要政府要把所有资讯能够 open data， 让所有关心这个议题的民众都能知道，所以现在的因为环境地球只有一个环境潜现在是大家有共识嘛，所以延伸才会有环境影响评估嘛，所以我们都是为了一个地球，尤其台湾地狭人稠嘛，那尤其是又62%是属于森林，不适合开发跟居住的，所以这样子等于是环评就变成我们的生活大小事之一了啦，
欸，不过因为环境权的关系，所以其实面对很多开发案的时候，很多可能当地的居民就会起而抗争嘛，就会觉得说，欸，不希望这个开发在我家旁边。请问老师，像这样子的声音也会被纳入环境评估的考量当中吗？
会啊，因为环评最主要是要缔造山林嘛，政府才要成立专责的单位，立专责的法律，包括当地的民众也能够赢得这样的一个开发，还有当然企业啦，还有政府嘛等等，所以这个山林的政策，所以现在是大家有一些的共识，但是对于环境，我经常我上了等于是在环保署17年，在这个台北市立大学将近18年的时间，我发觉环境有三种人，一种叫做先知先觉，一种叫后知后觉，第三种叫不知不觉。
对，
那所谓环境有先知先觉，可能很多的看到一件事情就开始上媒体去讲啊，他很关心啊，但是以政府单位的眼光来看，欸，他好像是小题在大做，但是把球丢到政府这边来，政府看来就是后知后觉嘛，对这个先知先觉的眼光来看，但是政府单位他那么多的繁琐的事情，他要把大题小做嘛，尽量把大事化小嘛，好好去做解决嘛。但是现在从我的经验，不管是先知先觉也好，后知后觉也好，民众最重要的是不能不知，不能不解，所以不知不解的时候，就是对你自己的社区受到危害嘛。所以刚刚主持人提到，哎，社区居民非常关心，这个是好事情，因为他不是不知不解嘛，双方的等于就像一种谈判的过程，最后总是要人妥协嘛。现在我讲的整个任何一个社区环境，包括沿海啦、湿地啦、森林啦、河川，都有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最重要一个就是所谓的文化在地的价值，所以在地的价值如果在任何考量开发的时候，一定要以在地人的心来经营在地的事情，那这样子我想的互动可能就会比较好一点。比如说刚开始美国在推进国家公园法的时候，那一些的印第安人没有生活的空间啊，所以他们当然会抗争嘛，所以当国家公园设置起来以后，需要一些的比如说警卫啦、清洁人员啦，他们就以在地的人来给他们参与经营的机会， 可能很多的事情就迎刃而解了。在地人的心，我想在整个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其实是在地关心是好事情。
是，其实老师刚刚讲到的啊，就是在做环境评估的时候，也必须要考虑到在地的价值跟社区。然后老师刚刚也讲到一个蛮好的事情，其实我觉得简而言之就是说，在政府眼中这个体制来说看起来是小事，可是对在地人民来说可能都是大事，就是直接影响到他们生活嘛。那这里面就会影响到蛮多的，因为老师刚刚讲到，就是环评里面它考量的可能不单单纯纯只是生态环境，它还要考虑到就是所谓的产业聚落，甚至是更后续一点的在地居民的环境权等等的很多很多很复杂的项目。那这样子的话我就很好奇哦，就是那谁可以担任就是环评委员这个角色？因为毕竟它涉及的东西已经不只是生态环境或自然，那我们可能一般想到环评委员，我们可能会只想到就是自然科学家之类的，就是对。那到底是谁组成的环评委员这样子的？
可不可以随便报名说我要当委员？
不行哈，因为在法制作为过程，它有一个遴选的制度，那个选择的单位会好好去考量哈啊。所以以现在过去，当然因为人的因素，环评通常两个，一个是人的因素会被诟病哈，一个是制度嘛啊，制度可以修法啊，人的问题过去比如说说政府单位等于是占了一半的人啊，就是棘手部队，所以现在大概体制上比如说改成21个人哈，那7个代表是官方的团代表。好，那另外其他的就是专家学者。好，那专家学者必须有各种层次，比如说有公害污染的哈，那有这个生态保育的哈，那另外还有文化，甚至还有经济层面的这样的面向的人来共同参与哈啊。所以他们在对一个开发案的时候，是最后经过大家的这个讨论哈，会有一个共识结。但是现在是有一些的问题了哈，比如说我看了那么多的环评案，因为一个一开发一开始的时候就要去做调查，但是调查的时间非常不够。那我们过去比如说现在喜欢讲十五啊，过去的可能资料不够，那可能要经过好几年的调查才有办法有把这个十五的资料弄得非常完备。所以通常这个调查的时候是比较急救章，缺少一个基线的资料，所以我资料不完整。第二个它的领域就是我刚刚讲包山包海，每一个科学家他很难，或者学术的专业人员他很难去跨到别的领域啊，所以当它是两者之间的一些概念的时候，可能就会疏漏掉哈啊，所以那就会被可能有些环保团体再去关心啊，再抓到很多的问题哈，时间拖了比较长，就会一再的讨论哦。比如说我举一个案例，淡北快速道路20年前就开始提倡哈啊，经过20年的抗争，到去年才真正最后环评通过哈。那现在我想新北市政府也非常积极在推动了哈啊，比如说淡北快速道路，怕这个道路开发的时候碰到这个红树林，因为红树林它是一个保护区嘛。第二个，它每天车子的噪音会不会影响到周边的民众生活的起居啊等等，或者是整个开车啊，可能油污掉下来啊，跑到那个湿地里面啊，影响它鱼虾贝类的生长。尤其我们都很强调的是台湾的原生的物种啊，所以像整个淡北快速道路啊，其实它在这个环评之前要调查很多的资料，那现在环评以后还是要持续的去做监测，每一季把要监测资料弄出来哈啊，如果有一些异常的现象，比如说淡北快速道路哦，如果有一些的国际的候鸟或者保育类的候鸟来淡北快速道路的红树林周边筑巢的话，就会被勒令停工，因为还是要以动物为主哈。所以所谓的生态中心伦理的概念，是以那个生态本来那个就是一些可能是候鸟或者是当地的鸟类或者鱼虾贝类生长的地方。那今天我们是要把它开发道路，从关渡跑到登辉大道，那之间的一些的行为，当然尽量能够采取减轻嘛、回避嘛，或者生态普查。像淡北快速道路抗争了20年，我想慢慢慢慢大家都有一些的共识了，所以希望有了取得共识以后，让整个道路的设置能够快速的通过。当然盖好不是就没有事了，盖好还要长期一阵监测一段时间。我现在比如说石门水库啦、宝山水库啦、宝二水库啦，他们环评通过以后都还要再监测长达好几年的时间。那我也当委员嘛，我也去看看这样子环评通过里面有没有松懈下来，那会不会造 造成这个水库的淤积啦，或者是水库的水质水量不好啦，那这些后续还是要有人监督啦。所以一个环评其实它是一个 long term， 就是一个长时间的一种，等于是我们要去保护它了，而不是
盖好就好了。
是啊，不是大家吵吵闹闹那一段时间吵了啊，再后就没有了。那我们从学术的单位来看，我们希望台湾要永续发展，最重要的一个概念是要 next generation， 就是下一代、啊、所以我们要长期去监测，是为了有我们下一代嘛，让他们有好的环境的潜力，让他们继续在那里。或者是我们现在讲樱花钩吻鲑，气候变迁它只有在12公里的河川里面可以生长，那我们现在如果樱花钩吻鲑灭绝了，我们下一代就会没有樱花钩吻鲑可以看、那刚刚讲梅花鹿是一个非常成功复育、最近我中都在讲长颈鹿，因为六湖村野生动物园过去养死了8只长颈鹿嘛，现在被动保团体、提出来，因为他要引进3只进来了、我刚好也代表教育部去参与这个案子嘛，所以脑海中只要鹿都是想到长颈鹿，
现在很关心的是长颈鹿
啊，是啊，那我们梅花鹿现在也算是一个成功的案例。那台湾其实最早做动物复育是我跟台大动物系的徐世杰的教授、当时他的博士班的学生叫曾勤贤、他现在在清华大学生命科学系、是我们一起为了登革热去养那个斗蚁、哇，最后才知道哇，斗蚁是可以用人工去复育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好多的地方登革热的时候都希望自己养鱼嘛，把这些给吃掉、所以我早期很早就参加这种斗蚁的复育，因为它是台湾的原生种、所以不管是一个物种或者一个生态系都很重要了，所以环评的功能就是希望这些的开发行为不要造成当地太大的冲击，也不要影响到 next generation 这样子。
对，其实老师刚才在讲这一段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在我们刚才有讲到平城离合战 这部电影嘛，那这部电影里面其实一开始我们刚才有讲到是狸猫跟人类的一个在争一个生存区域的一个战争，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温和的冲突，
对对对，一个温和的冲突这样子。然后呢它其实一开始是成功的人类有被吓到然后其中有一幕呢就是电视新闻在访问一个人，就是说那你要不要搬走，他的人说我搬不走，就是我就只能住在这里。这件事情就很有趣，变成说有时候所谓的人类的扩展跟扩张有时候可能是不可逆的，它就是会一直这样持续下去嘛。环评在这里面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我的意思是比如说人类不得一定得去用到部分的原生的生态系、那用到的时候那环评在里面他只是说好，这里评估不行，可是人类还是要用的时候，环评还会在做什么其他事情，让这个地方变得是可以被使用的吗？那这些事情是什么？这样子。
好，我想环评可能大家对他有很多的期待了哈，但是在整个环保的法规上，它有3种面向的法规，一个是预防性的法规，环评就是最典型的哈。台湾有2个预防性的法规，一个是环境影响评估法，另外一个就是环境教育法。我通常讲，全世界只有6个国家有环境教育法，台湾的环境教育法不但是一只老虎，还长牙齿的老虎。换句话说，一些公务人员如果你没有每年去上4个小时的课程会被处罚的，所以台湾的环境教育法是也希望预防嘛。另外一个就是治理，就是管理的法案，比如说空水会堵的法案，希望说污染了赶快去做善后。另外一个就是造成民众健康危害的就有公害纠纷处理法，这个是善后的法规。所以现在既然环境影响评估法是一种预防，那所以他这些做调查评估要做预测，但是有时候因为时空背景的差异，刚这个主任里面有特别提到嘛，我们雪山隧道的预测就有一点实际跟当时的环境预测就有一点失真了，所以我想当然这个也没有关系，因为人类的智慧嘛，虽然不能每一件事情都能人定胜天了，但是既然可以发现问题了，我们就可以赶快再做善后的动作。所以环评我想大家都有期待，但是不要忘了它是一个等于是预防的法案而已，最后可能还是会有发生所谓的三心乱，就是有一些
你说就是大家不需要去苛责说当初为什么环评没有频道，为什么没有发现这个问题，但因为这个其实都是一个预先去模拟的过程而已。
我现在当教授这么多人，比如说以这次新冠肺炎，大家要从结果去批判过程是很容易的，但是当发生的过程你要去预测结果需要很多的科学知识，所以 不可能说每一件的预测都非常的成功了哈，但是社会大众可能因为人体的健康然后新冠会，大家对于这个从整个术后的结果会去批判过去的过程啊，做得非常不好哦。但是我觉得社会上的这个普世的价值应该慢慢的改变哈，至少希望政府如果在推行中哈，你可以提出来做一些批判性哦。但是我想大家同岛一命，也是在台湾地下人手的环境哦，那整个透过环评的机制是一个非常好的了。
那除了预防之外呢，是不是其实也有补偿的方法？在环评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做一些补偿嘛？譬如说，如果我们要开发某一个地方，会破坏某一些动物他们的通道，那也许可以建造生态廊道啊，
对对对
之类的东西。
所以我们台湾其实我刚刚讲还算一颗排球哈，那环境很关心。比如说我们国道高速公路国道三号，你看它在你到新竹苗栗段都有那些的栅栏哈。怕一些爬行性的动物去穿越到高速公路被碾死掉了嘛？还有我们每一年这个紫斑蝶从南部往北回的时候，会在云林的林内那地方撞到跟车子相撞哈。哎，那当然科学家提出了很多，等于是让它不要经过高速公路被车子撞到嘛，但是效果还是有限嘛，所以干脆政府在这个紫斑蝶迁徙经过那个高速公路那一个钟头，干脆大家都不要开车上高速公路哈，这是一个会。想不得了的一个成就了哈。
嗯，是没错。
嗯，像老师刚刚提到的这些东西啊，其实它会有一个蛮有趣的，这也是说我们一直在看很多的环保作品里面会看到的，就是不管是人类跟自然生态的共存，它是一件重要的事情。那其实我们现在一直生活到现在，我们也大概知道说，譬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些所谓的浅山的生态系，或者是说人类跟自然生态不可避免必须生存的很近的那个空间，这样子的话，我们要怎么去维持这样的生态系，或者说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呢？因为毕竟人类的生活就是会影响到环境嘛。那关于这个浅山生态系的部分，可以请老师帮我们做简单的分享吗？
好，我想关于浅山生态系最近比较夯的就是石虎嘛哈。但是我个人的观点，当然石虎在浅山的这个环境里面，因为道路的开挖有路沙嘛，现在大家都很关心，又一个新的名称路沙又出来，当然这是好事情哈。那整个因为大家的关心，那我们不只要关心石虎，还有麝香猫。麝香猫其实也是保育的动物，它跟石虎其实它的栖地环境也都是非常雷同的，所以我们要去关心一个物种，可能有一个是明星的指标的物种，那是一件事情，但是实质上应该从整个浅山生态系来开发。因为台湾的整个浅山生态系大概会是一个开发现在目前还算很多的地方，所以将来我想政府，比如说现在我刚特别提到台湾有60座的高尔夫球场，过去大概有一些的环评它可能面积小，现在扩大，在环评审查的时候它后来也没有通过，所以政府也重视到这个浅山生态系，因为我们人口越来越多，越往到这个浅山生态系要去盖房子啊，所以这个都是现在很重要的议题，尤其这个台湾难得有这么好的一个生态的环境，浅山生态系也是我觉得目前大家可以互相来关心。那尤其最近我们也很担心的就是不管浅山生态或者进入的露营期，哇，大家都去露营，大家爱好露营其实是好事情，所以可能就从浅山到深山里面都有露营期，所以现在政府我想也都开了很多次的会议，希望浅山生态系这个最重要是除了环境影响评估，它有两类，一个是开发行为的一个环境影响评估，一个是政府政策的环境影响评估。所以比如说政府要开发能源，要开发应物性的环保设施，这个它是必须先做一个环保的政策的环评，把它整个评估出来，将来有一个规范，大家要去开发浅山的时候，或者是刚刚讲开发能源的时候，甚至是开发应物性的环保设施的时候，有一个依循，有一个整体性，所以环境最重要要一个整体性，连结性是很重要的啦，我想提倡这两点让大家了解。
其实讲到浅山生态系，就会联想到最近比较夯的话题，就是里山倡议。对，里山倡议这个名词从日本传来嘛，台湾其实可能开始实施这样子的，也不是说实施啊，就是开始意识到这个 里山倡议应该从2007年左右开始的。那像这样子的开发环境与生物生态和平共存的一个方式，是不是就很符合老师刚刚说的呢？
是啊，现在其实不管是里山还有里海，我先讲最近因为参加里海的倡议，台湾是我开始提倡净滩，那时候我在环保署当环境卫生科科长去提倡净滩，那还有九月份的第二个礼拜整个是清洁日，那我们就去关心海岸的这样的一个，因为台湾的地形的关系，那海岸有很多垃圾，所以净滩还有个净山，刚刚讲是海滩嘛，还有净山。在里海的这个倡议里面，比如说现在苗栗啊、澎湖都有那个石户，那个移民的智慧嘛，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我们大家都在关心的。刚刚主持人提到的离山的倡议，不管是中央的林务局或者新北市政府在金山或者是在双溪甚至在贡寮都有提倡这样的一个离山的倡议，希望比如说梯田把它做得更好。那我个人到贡寮的时候，他们把自己梯田里面的水稻种起来，做成米汤还送给我吃，我觉得就等于是有一个在地特色的一个农产品产出。以前我当科长的时候做那个叫社区营造，现在这个已经名称又叫做地方创生，不管是社区营造或者地方创生，对这个离山的倡议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希望在那样的一个资源丰富的地方，让民众或者是生活要三生嘛，生活生产生态，这个也是一个离山倡议的一个最重要的精神。那我想政府要去介入，但是通常会不会成功会有两个面向，通常是由上而下，如果由上而下你必须靠政府最后很长年的支持，最后都会失败，所以创生就是创始。那最重要的就是要由下而上，政府只是扶你一把，所以如果能够由下而上建立一个很好的 long term 的一个制度的话，它就社区能够永续，所以我们希望离山倡议最后是一个永续的社区。
所以其实还是要靠我们所有全民的有知有觉，才有办法就是成功的推动这样子的概念，对不对？
所以环境教育最重要要觉知敏感度、知识，然后再就是态度跟价值观，最后要去行动，要去参与。那如果全民都能够关心环境，有这几个步骤，我觉得大家都是一个有环境素养的公民，那环境问题当然就能够永续了。
所以说环评其实不只是环评委员或者是政府的事业，
没错，它其实是全民甚至是所有人都应该要关心的一个话题。
我这里我要澄清，那个我们因为人生来就是要食衣住行要逸乐嘛，虽然不是叫你过着每天要过着很简约，但是还是会少量的破坏环境，那所以我们全民大概都要这个共识，环境资源是要有明智的利用，不是一定是像文化古迹。所以过去美国在150年前就有两个理论基础在冲突，一个叫 preservation 要永久保存，一个叫做 conservation 要保育，但是我要做明智的利用就好，不明智的利用的 case 不要发生。所以因为我们台湾地狭人稠，比如说我们要吃的鱼类啦，不能完全靠人工饲养嘛，可能还有周边的沿海的地方也会去补嘛，但是要有能够永续的概念嘛，比如说我们划定保护区，台湾有一个方式做得不错，那个护溪运动，那个溪流两三年内都不能再去抓鱼，那把整个溪流都保护得非常的好，那这个是从一个溪流的生态系来看，是有很多成功的案例是值得我们去了解的，去好好把它环境教育最重要把已经推广成功的案例去发扬光大，去鼓吹，那可能环境就会做得更好，那也不会每天看到只是大家抗争的事情，那都没有看到不好的事情。
不过刚刚我们也有谈到，其实有时候抗争并不是因为真的对这件事情有深入的理解而抗争，可能是因为个人情感面的，就是我不想要这个东西在我家附近，所以而抗争。对，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是以生态为中心的概念去了解，那不是以个人为中心，各位我们现在伦理道德很重要，要排除个人以人为中心，所以我一直提倡环境最重要是角色扮演，当你角色扮演你就有同理心，那你就要考虑到别人的想法，所以我想这个整个对环境如果有一些同理心的概念，我想每一个角色都扮演得很好，那就会大家最后有普世的共识的价值。
没错，其实老师今天分享，毕竟老师担任了这么久的跟环境评估相关的工作这么久，那也有很多丰富的经验跟案例在今天跟我们做了非常完整的一个分享。那听完整集就是老师的分享之后啊，其实我觉得有一件事情蛮重要，就是环境保护这件事情或环境评估这件事情，它其实是一直在执行在进行的，甚至会随着人类对于生态自然的，尤其是所有人对生态自然的理解，它会有在不同的进化。但不管怎么说，环境保护这件事情它一直到现在都绝对还不是终点，它绝对还是走在一条持续进步甚至是更多理解的路上。那这件事情呢，其实是需要更多人的参与加入，甚至老师我刚刚一直有提到的，就是所有人都要有这样的共识跟有这样的决心等等的，去让这件事情变得更好。那当然正确的科学知识也是非常重要的，
对，
知识就是力量，
是
力量要节制跟好好的运用这样子。
对
没错。那我们今天呢，再一次谢谢我们的黄老师来到我们的现场，跟我们分享这么多跟环评有关的、欸、不管是观念也好或者是故事也好，真的非常的精彩。
对，谢谢老师。
好，谢
谢老师。那听完本集节目呢，如果对于呢今天的环评这个主题呢有其他想法或有更多的问题想问的话呢，都欢迎在台北科教馆的粉丝专业呢来留言给我们，或者是呢在科科出来讲 Podcast 节目下面的留言区也可以留言给我们哟。
没错，而且还要记得评论还有订阅。
对，那还有刚刚我说的留言。
对，没错。
对，那谢谢老师，再一次谢谢。
好，谢谢，
谢谢老师。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要告一段落啦，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